第十四集，第四章，转折点，2028年前后，化石能源文明崩溃。三，北美视而不见。天然气热继续受人追捧，其中两个最大的参与国在北美。美国现在是全球生产天然气最多的国家，邻国加拿大则排名全球第四。特朗普政府至少坦率承诺，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确保天然气上网，供美国国内消费和出口。而加拿大政府则利用一切公开机会炫耀自己在领导加拿大脱碳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团结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突出贡献。在发放许可证和担保天然气项目方面，加拿大没有放过任何领先的机会。对于美国、加拿大及世界其他各国来说，北美大力建设化石燃料管道的错误政策带来的经济后果相当不妙。化石燃料搁浅资产、北美碳泡沫、美国和加拿大经济不稳定等新情况意味着什么？我们来看看美国。洛基山研究所一直为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及世界各地其他政府提供咨询。他曾在2018年发布一份全面详尽的报告，《清洁能源投资组合的经济学》，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为何优于天然气发电厂，以及是否会造成天然气发电厂的投资搁浅。这份报告的结论是，美国电力系统的天然气热到2030年可能会套牢10000亿美元的成本。首先，曾经令全世界羡慕的美国电网日益老化，一半以上的火电厂已有超过30年的历史，到2030年将退役。目前，美国国内天然气的低成本刺激了人们对新一代天然气发电厂进行大力投资，预计到2025年，投资额将达到1100亿美元。到2030年，电力行业不得不替换所有计划淘汰的老化发电厂，花费将超过5000亿美元。运营这些发电厂还要再花费4800亿美元购买燃料，也就是说，总成本约为10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太阳能和风能的价格暴跌，已经可以与天然气竞争，而且短短几年后会变得更便宜，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为零。这些代价既惊人又严峻，美国电力业不仅可能面临上万亿美元的资产搁浅，而且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30年将达到50亿吨，到2050年将达到近160亿吨。洛基山研究所将计划在高峰时段运行的两座联合循环燃气轮机发电厂和两座燃气轮机发电厂与可提供类似服务的优化的区域性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在所有四种情况下，优化的清洁能源组合都比计划中的天然气发电厂成本效益更高，风险更小。这项研究的影响惊人，数据显示，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和价格下降已经导致燃煤电厂提前停产，现在又将导致天然气投资面临搁浅的威胁。该研究对美国电力行业来说可能是晴天霹雳。如果研究结论很快得到普遍认可的话，美国电力行业将在短短10年内从化石燃料转型为绿色能源。这项结论值得详细分享。我们的分析表明，在大量案例研究中，从地区来看，特定的清洁能源组合已经超越计划中的燃气发电厂，并且或者在未来10年内可能会蚕食他们的收入。因此，目前计划建设或在建的价值1120亿美元的燃气发电厂，以及为其服务的价值320亿美元的天然气管道，已经面临成为搁浅资产的风险。对天然气项目的投资者、公用事业和独立发电商，以及负责批准垂直整合地区投资的监管机构来说，这一点影响很大。美国北方邻国加拿大也在大力投资天然气的勘探、开采和销售， 虽然人们认为加拿大致力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但是在不为人知的某些领域，加拿大依旧保留着与化石燃料能源的紧密联系。像美国一样，加拿大政府、多数省份、金融界和企业都充斥着化石燃料。近年来，环境组织的批评大多集中于阿尔伯塔省的油砂开采，他们定期举行抗议、诉讼和立法斗争，试图掌控加拿大最有利可图的经济企业之一。加拿大是世界第四大原油生产国，仅次于排名第一的美国和紧随其后的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加拿大开采和提炼的化石燃料多于伊朗、伊拉克、中国、阿联酋、科威特、巴西、委内瑞拉和墨西哥。我猜这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都很意外。更加鲜为人知的是，加拿大北部储藏着深层天然气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已经涉足化石燃料领域。在过去十年中，天然气压裂技术的突破以及丰富的天然气储量的发现，导致整个地区的开采量激增。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研究愿景之争的绝佳案例，它一方执着于化石燃料的未来，另一方致力于绿色后碳时代。温哥华及其周边城市以及该省北部地区的许多原住民地带都坚定地支持加拿大的绿色环保政策。温哥华大都会区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绿色环保的管理辖区之一。愿景之争使该地区成为新旧能源之争的避雷针，最终发展结果将为在两种未来之间难以抉择的加拿大其他地区提供很好的启示。2018年10月2日，加拿大公开展示其化石燃料的实力。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总理约翰·霍根、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牵头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代表、财团成员包括三菱公司、马来西亚国有的马来西亚国家石油、中石油和韩国天然气公司，共同宣布建设液化天然气管道。他们计划修建670公里的管道，将天然气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东北部的道森克里克输送至基地马特海岸的一座加工厂，然后运往中国或亚洲其他市场。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投资400亿加元和300亿美元，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一笔私人投资。特鲁多总理宣布，联邦政府将提供 2.75 亿加元和 2.07 亿美元支持部署。环境组织和原住民对液化天然气管道工程表示强烈反对并进行抗议。不为公众所知的是，评估过该项目的能源预测人士和分析人士默不作声，甚至对于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加拿大其他地区锁定为天然气的未来并分几十年偿还的明智做法也持谨慎悲观态度。早在距离项目正式宣布还有两年八个月的2016年1月，布拉特集团就液化天然气的未来前景发布了一份细致入微的报告，引起人们对加拿大向中国运输液化天然气的严重担忧。当时，加拿大与中国正在打太阳能和风能的闪电战，布拉特集团的沉默本该引起人们的警惕，但是危险信号显然要么被完全忽视，要么不受重视。报告指出，在德国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可再生能源普及率很高的地方，可再生能源进入发电组合已经阻碍了天然气需求的增长，降低了发电用天然气需求的增长。现在，中国也在沿着类似的道路前行，即短期内推动天然气发电，逐步淘汰煤炭，同时增加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目标是在未来几十年内从能源结构中基本清除所有化石燃料。与欧盟的经验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可再生能源成本的骤降何时会迫使该国能源市场出现同样的转型，并且在创建绿色能源基础设施的道路上，中国也会留下数十亿美元的天然气资产搁浅。中国的转型已经开始，前面说过，中国现在是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的头号生产国，该国的技术在世界市场上价格最低，因而成为主要出口国。 目前的“十三五”规划也设定了相关目标，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布拉特集团的报告暗指中国的发展趋势与较早的欧洲能源市场变革相似。如果中国国内生产和部署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继续急剧下降，中国进口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可能会消失。如果国外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足够低，即低于使用来自北美的液化天然气的新一代燃气发电成本，可能会削弱北美液化天然气作为发电燃料的吸引力。报告最后谨慎指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了向亚洲市场出口天然气，而在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方面进行的投资可能会产生长期影响。这些列入规划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项目的投资风险正在增加，因为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液化天然气一般为20年的合同期限内，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将低于上游液化天然气包含投资成本后所需的销售价格，即使不考虑避免温室气体排放的价值。对液化天然气行业的参与者来说，液化天然气发电与可再生能源之争意味着风险，因为可再生能源的渗透率高于预期，这可能会使亚太地区一些主要海外市场未来对天然气的需求增长以及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增长降低。在做出长期大规模买卖液化天然气的承诺之前，签订长期合同的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的投资者和液化天然气买家都要考虑这些风险。对于美国和加拿大来说，由于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成本越来越低，继续推出大型天然气项目的商业理由已经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化石燃料行业仍在为这些投资极力辩护，称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比煤炭少。同样令人震惊的是，所谓的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技术实际上已经是搁浅资产，但化石燃料行业却继续将其吹捧为不会将有害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的燃料使用方式。实际上，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技术不应与碳农业、再造林和其他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的有机过程带来的天然碳封存相混淆。用谷歌快速搜索迄今为止的每一次二氧化碳补给实验，以及关于其技术可行性和商业可行性的大量公开科研报告，应该都会证明这项技术的所谓前景已经消失。我们在欧盟围绕着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技术已经争论了10几年。最近，美国化石燃料行业和一些民选官员又在推动这一技术主题，所以分享我们的经验可能会有所帮助。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技术的过程分为3段：先捕获发电和工业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然后通过公路油罐、船只和管道将其运到储存设施，最后深埋在地下的地质岩层中。欧盟曾花费几亿美元建立试点，测试这项技术的可行性。最后，意识到该技术既达不到技术预期，也达不到商业预期，于是选择放弃。能源历史学家瓦茨拉夫·斯米尔对历时多年却失败的商业共识进行总结，并指出，为了封存目前1/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全新的全球性吸收、集气、压缩、运输、存储行业，其年吞吐量必须比全球原油行业目前的年处理量大 70% 左右，而井、管道、压气站和储存设施等大量基础设施的建造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不幸的是，美国似乎正在重复欧盟失败的实验。2010年，为了证明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技术的可行性，南方电力公司曾在密西西比州的肯佩尔发电厂启动一个煤炭发电的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项目。经过年复一年的苦苦挣扎，该项目的费用远远超出最初24亿美元的预算，达到75亿美元。最后，南方电力公司不得不取消该项目，并将11亿美元的成本转嫁给纳税人。无论是急于将大量金融资本投入天然气开采与发电， 还是投入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技术，我们在行动前都要想想一句老话：回头是岸。前者的成本不再具有竞争力，后者在技术上或商业上不具备可行性，所以我们还是把化石燃料留在地下吧。